创世纪第十五章上，算作为义。十五章一至六节，普杰西牧师，2010年5月2日，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请大家打开圣经，翻到创世纪十五章。大家起立，请听神的话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亚伯兰说：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。亚伯兰又说：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：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：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创世纪十五章一至六节。假如是约翰加尔文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：我们真是太有幸了。在创世纪的系列讲道中，今天10月31号我们正好讲到15章。我们的确是有幸的。注：16世纪的宗教改革是以1517年10月31号马丁·路德在威登堡教堂的大门上钉上95条抗议书开始的。宗教改革发生在极大的邪恶年代之中。今天我们往回看，事情是这么简单，圣经上说的这么清楚，神单单借着信称人为义。但16世纪的时候却不是这样，事实上我敢说今天也不是这样，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个。马丁·路德博士在干什么吗？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问：把有罪的人说成是义人，宣讲这种亵渎的东西，说什么只有通过信基督就在灵里与满有罪的灵魂结成了婚姻的联合，基督难道会这样与罪人联合吗？这是把灵魂变成妓女，变成奸淫，这是把基督说成嫖妓的恶棍。这就是人对因信称义的反应。从来没听说过基督会与罪人联合，圣洁的神怎么会做这等愚蠢之事？这就是当年罗马教廷的态度，不仅是罗马教廷，这也是人的一般态度。路德的这种概念实在令人惊讶不已。不过这不是他的主意，这不是突然发生在16世纪的事，不是神心血来潮在那个历史关头上加进来的，这是神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。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学习的这段4000多年前写下的经文就是如此。你看，圣经里的问题就是圣洁的神拯救污秽的人。这是从起初就开始了的问题，当亚当堕落的时候，我们都堕落了。从那时起，神的计划看上去就一直在出问题，神怎么办呢？人怎么能够再与圣洁的神发生关系呢？人已经败坏了，人的意志已经败坏了。我们已经在挪亚，在大洪水的悲剧里看到，人心是如此的败坏，人所做的既是邪恶。对满有罪的人，解决方法是什么？大洪水。挪亚和他一家得救了，我们看到了点希望，可那以后呢？结果他们的后代越来越多，他们的后代身上所具有的本性特性和从前一模一样，他们仍然是喜欢作恶，仍然是老样子。到了巴别塔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？不义的人联合起来反对圣洁的神。解决方法，神把他们分散开来。然后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。假如我从头没有看到这种模式的话，或许还抱点希望。挪亚得救了，但人仍然都是堕落的、败坏。神把造巴别塔的人分散，这回神拯救了另一位，名字叫亚伯拉罕。假如让我们来猜一下的话，下面会发生什么事？无论神为亚伯拉罕做什么， 造舟也好，建城也好，把他与污秽不义的人群隔离开来，等到他有了孩子，有了后代，他们照样会像他一样犯罪，照样是蛮有罪的人。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，神到底要怎么做呢？神到底要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他的计划怎么可能在地上实现呢？你们知道，亚伯拉罕从前是拜偶像的，他爸爸是拜偶像的，他爷爷也是拜偶像的，可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。我们是否该为此而高兴？这是个外邦人，神救了他，这很好。但你看，这个人将来会如何？他能好到哪里去？神真的会成为亚伯拉罕的朋友，并且因着这个关系而来祝福全世界吗？你看，问题在哪里？问题就在于，难道神会与罪人联合在一起吗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，这不单单是发生在16世纪的事情。这不是马丁·路德的问题，也不是他发明的解决方法。人的问题和神的答案，圣经从一开始就有了。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经文，我们会看到神提供的答案。我们在第一节里看到，神应许说，他必要提供给他子民一切的需要。14章结束，15章开始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不要惧怕。这好像是突然发生的，看上去有点奇怪。神为什么这样对亚伯拉罕说，不要惧怕？我们会认为亚伯拉罕一定有什么惧怕的事情，对吗？神不会无缘无故地跑来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来主要是看看，万一你有什么惧怕的事，因为我很忙，一会儿又要干别的事去了。神知道亚伯拉罕有惧怕的事，那么他到底惧怕的是什么呢？14章里我们看到了他侄子罗德的故事。那四个王杀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来，把罗德和他的财物一起掠去了。亚伯拉罕是个义人，看到侄子被掳走，就带着自己家里精练壮丁318人去与四个王开战。他趁夜晚发起攻击，罗德得救了，被掳的财物都夺了回来。现在亚伯拉罕知道了一件事，有四个王国的君王不喜欢他。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一定很害怕。四个国家和他作对，我敢肯定，他坐在家里，一个人静下来思考的时候，会想到神的应许。首先他还活着，但自己没有孩子，那应许的有什么用呢？神说，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必保护你。无论你的敌人从哪里来，我一定保护你。不仅是保护，接着神说，我是你的大奖赏。注：中文和合本和有些现代的英文翻译版加进了译者自己的解释，把这句话给译成了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。这奖赏当然包括神已经给他的一切应许。神应许要赐给他土地，应许他有后裔，他的后裔将成为大国，万国都将应着这大国蒙福。这里神是在说，所有这一切东西当然都是你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啊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我自己将成为你的奖赏。神不是单单说这些应许就是亚伯拉罕的奖赏，这些当然都包括在里面，但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是你的奖赏。只要你把我看作是你的奖赏，这一切当然都属于你。假如你有神自己作为你承受产业的祝福，那么这一切产业当然就是你的。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因此，神给了亚伯拉罕两个应许，我会保护你，我是你的。我把自己应许给你。这一概念在新约里也有。这不但是对亚伯拉罕，也是对我们的应许。请大家一起打开希伯来书13章5节，你们存心不可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为什么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你们应该对自己所有的知足。因为神说，你们拥有它。 还有什么比拥有神更富有的呢？这就是神在这里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我是你的奖赏，不管你惧怕的是什么，无论你现在存什么怀疑，你不可忘记，我是你的。希伯来书13章6节接着说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，主是帮助我的，我不必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这就是神在告诉亚伯拉罕之后，亚伯拉罕所应有的反应。神自己是属于我的，那么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？人还能对我怎么样？所以说，神在这里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不要惧怕，只要信靠赐应许的神。这位神若是像他向你宣告的那样的神，那么他向你应许的必定都是你的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段经文第二、三节里看到的第二件事是，信心必须与现实搏斗，信心必须在神所应许的和看上去神正在做的之间搏斗。我们在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的反应。新约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是位信心之人，作为一个信心之人，他没有被动的点头说，没问题，神啊，你说了，我就信。请你们不要误解，这样当然很好，假如你是真心相信，这当然是信心的表现。可是亚伯拉罕的确相信神，因此他说，我知道了，你已经告诉我，你是我的奖赏，这一切的祝福都是我的。可是神啊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，我相信你，可我这里还是有个问题，我没有后代，你赐给我土地和这一切产业都非常好，可将来我家没人来继承这些产业啊。我家里有个仆人，我猜想你是要他继承我的遗产吧。你看，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应许，他相信神的应许。但他把这些和现实一比，看到他们好像对不上号。他想要更多的应许，好叫他们成为现实。真正的信心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句话也不问了。真正的信心意味着我们抓住神的应许，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并且到神面前来。他问神，这是你的应许，你一定要实现它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在这里所做的。第三，我们从第四至五节中看到，神用进一步的应许向我们重申他应许的确切性，他在整本圣经中一直都是这么做的。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赐给你的这一切应许不是给你家仆人的，你将会有自己的孩子。我赐给你的这些应许是与你与你的后代有关的。然后神叫亚伯拉罕抬头向天上看，你看到那些星星吗？你的后代会像星星那么多。我必完全实现我给你的应许，我必叫你的后代多得数不过来。神又说，夏娃那位应许的后代将从你而出。记不记得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那位后代要将不义的转变成义的。那位后代将是你的孩子，将从你而出。整个世界都会因着他而蒙祝福。神不仅给了我们的父亚伯拉罕进一步的确据，他也在整本圣经中给了我们确据。他一再一再地向我们重申他的美善，重申他向我们的美好旨意。神会不会对亚伯拉罕失信？会不会撇弃他？他对你们说的话会不会不生效？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的、问的，或许我们很容易地说，他只要信就可以了吗？神一定会完现他的应许的。现在让我来问你们，亚伯拉罕的后代们，我们信不信这一切的应许？第六节说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算他为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希伯来文里，这里信这个字就是阿门，意思是同意、赞成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同意你说的，神就算他为义。这里发生的事看上去有点奇怪，亚伯拉罕说，我同意你说的，我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。就为了这，为了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算他为义。这个算为义的算字，是我们在会计结算、 在银行户口上用的词。这算着为就是把某样东西看作是当作是你的，尽管那东西事实上不是你的。创世纪31章里，当拉杰和利亚认识到他们的父亲拉班一点产业也不会给他俩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我们不是被当作外人了吗？31章15节当作就是算为同一个字。他们是在说什么？他们是在说，我们的父亲在得产业的事上根本不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女儿，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我们是陌生人，他从来不认识我们。我们得的就是陌生人得的，一分钱也没有。尽管我们真是他的孩子，但他把我们算作是陌生人。这就是神在这里论到亚伯拉罕时说的。他没有说当初他找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个什么光景，但神却告诉我们现在他如何看待亚伯拉罕。因为你对我说的话阿门了，你同意我所说的，因为你信了我，现在我就算你为义。这与亚伯拉罕的真实状况毫无关系。就如拉杰和利亚的确是拉班家里的成员，但却被算作为陌生人一样，不管亚伯拉罕是不是义，现在神算他为义。这是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。这就是神要来解决罪这个问题的方法。当然，这不是全部的答案，这后面是有原因的。那位应许的后裔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？挪亚的后代，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不都犯罪了吗？圣洁的神怎么能够和满有罪的人联合在一起呢？神是如何与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的？不管亚伯拉罕的光景如何，神说，我算你为义，因为你信我。神是怎么把不义的人算作为义的？这就是神在这里向亚伯拉罕所做的。亚伯拉罕来自一个拜假神拜偶像的家庭，但神说，我不把这些算在你身上了，现在我把你看作是圣洁的义的。现在亚伯拉罕成了神的朋友，是属于神自己的，在神的眼里被看作为义。哪一件事更令人难以相信？是100岁的老人能生孩子，还是圣洁的神能称满有罪的人为义？我敢说，后面这件事更令我们难以想象，不可思议。但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。能让一个快入土了的老人生孩子的神，就是能把那些毫无义可言的罪人称为义人的同一位神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新约中被引用过了3至4次。请大家和我一起翻罗马书。4章1至5节如此说来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？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他为义，做工的得工价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保罗的这段话使很多人大惑不解，这段话也是宗教改革的核心。问题的焦点是，神到底是称不义的罪人为义呢，还是他先使罪人变为义，然后才称他们为义？保罗在这里怎么说的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他为义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。许许多多反对宗教改革的人说，但亚伯拉罕不是个坏人，你看看创世纪12章、13章、14章里他所做的。这才是为什么神称他为义的原因。为了使我们不致有半点误解，保罗接着就论到大卫，不是年轻时打败哥利亚的大卫，而是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大罪之后的大卫。他与别人的妻子通奸，又设计害了那人的丈夫。保罗说，正如大卫称，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。罗马4章6节，保罗要我们知道，神乃是称罪人为义，而不是称义人为义。 他单单因着人信他，把最不义的人称为义。在对创世纪十五章的理解上，一向就存在着时间顺序上的争论。创世纪十二章发生的时间比十五章早，这一点你不必是数学家就能知道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亚伯拉罕已经离开了老家，已经放下了他的一切，已经保护了侄子罗德，亚伯拉罕是个好人。那么为什么到了十五章神才算他为义？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的确令我们钦佩。在这些事之后，神告诉我们他算亚伯拉罕为义。有多少人在这里迷失了？他们说亚伯拉罕已经用他对神的忠诚证明了他自己，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他做了许多好事，当然也甚杂了些不太好的事。你已经尽力了，所以我称你为义。但这不是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的。保罗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不是这么回事。事实上，正好相反，神没有说只要你尽上了自己的力量，不足的地方我来给你补上。哪怕你做的是像亚伯拉罕那样伟大，神也只因为你相信他，只因为你向万军之耶和华说阿门，神才算你为义。神没有在查了亚伯拉罕的档案之后才算他为义。亚伯拉罕说，我信你，神说不因为其他任何原因，只因为你信我，我就算你为义。保罗当然理解这一点，他才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不是行为被称义。假如是因着行为，那就不是恩典了。但神称他为义是恩典，因为他是称罪人为义的神。另外一个错误是，不少抗罗宗的人们常常说，假如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就说这句话，那不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吗？我们的神学就会更清楚，也避免了不少麻烦。但是这正是那些反对宗教改革之人的愚拙概念。他们相信人信神之后有一个最初的被称为义。只要你能一直坚持做好事，到最后神才会真正的称你为义。有意思的是，摩西也不允许这种观点有立脚之地。他先让亚伯拉罕做了一大堆好事，然后才在十五章里写道，亚伯拉罕信神，就算他为义。亚伯拉罕第一次信神的时候是否被称义？当然是。但是神直到这里才宣告他为义人，为的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，这与亚伯拉罕的好行为毫无关系，只与他相信立约的神有关。这位神将会为他提供后代，然后又通过此后代来祝福万国。亚伯拉罕相信神，盼望那一天的来临，神就算他为义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感到很不舒服，会说，你当然还要做好事，基督教不是你说信了，然后吗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。这当然是我们必须防止的错误倾向，我们下几个礼拜就会有这方面的教导。但是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接受这一点？你是否接受这个信息，即神称一个人为义，不是因为此人做的任何事情，恰恰相反，是与他所做的相反。你信不信这一点？你会不会因为这一点而生气？假如你对圣经的理解，假如你的神学观点使得你产生一种完美主义的眼光，说假如你真的相信这个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犯罪下去呢？这难道不就是保罗在宣讲了福音之后预料到人会这么说的吗？保罗说，神向人提供的救恩是如此浩大的恩典，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白白的礼物，与你所做的任何事是如此的相反，他已经准备好了要等着人来问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继续犯罪下去好了。假如你的神学一点也不会激起人们问这个问题，那么你的神学就是不符合圣经的。你相信神拯救罪人必须到这样一个地步，让听到的人 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，假如这是真的，假如神真的把不圣洁的罪人算作为看成是他属自己的人，那我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好了。保罗会说，这个问题问得对。当然，你一定要有正确的回答，关于这点，我们以后还会来讨论。假如每次你听到白白的恩典时，你里面不愿意相信那会是真的。假如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应当斥责自己里面的律法主义，你就必须站立在你那个法利赛人面前，告诉他神称罪人为义，连我自己也包括在内。你看，神为罪人摆设了筵席，基督与妓女、罪人同桌。前面罗马天主教所问的问题，难道基督真的会与罪人联合吗？若是这样，他就是与妓女联合了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他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他与那些罪人、妓女、污秽之人，与那些看上去最不配进神的国的人在一起。他来就是为了要照这些人。所以说，因信称义的关键是只提供给不义的罪人，义人不需要。耶稣说，病人才需要医生，我来不是为了救义人，我来是召罪人悔改。这就是救恩的信息，这是一个得罪人的概念，不仅是在宗教改革时期，从起初就与人的本性作对，是人所不喜欢的，神竟会白白的赦免人的罪，无论人犯了多大的罪，并且把这罪人看作义。我们都知道，你若要想得到什么东西，你就得去挣来，但福音与这根本不同。假如你想要，你就必须说阿门，说神啊，我相信你所说的，即使我看不见他。今天早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知道，神是我们的奖赏，我们的义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因为我们什么也拿不出来，我们一点好东西都没有。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这位义人里为我们提供的。神从起初就应许的那个后裔已经来了，他就是基督，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他曾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一生行义，没有犯过半点罪，他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，任何人只要相信他，只要说阿门，说我相信这赎罪祭是属于我的，那么无论你是谁，不管你有多大的罪，神都会算你为义。这当年对于亚伯拉罕是这样，今天对你也一样，你相信不相信，今天你在神面前被称为义，单单是因为基督的作为，单单依靠基督的义，还是以为这只是在你当初信的时候是这样，当初我需要基督的义，但现在我必须靠自己来维持这义。我们会讨论人守约的责任，我们会论到神怎样与人打交道，但是除非你真正懂得了，掌握了这第一重要的概念，神称不配的罪人为义，那么你一定会在真道上失落。无论你的表现有多好，总有一天你会露出你的真面目来，那时你到哪里去？假如你不到基督十字架这里来说阿门，我相信这是为了我的，那么你就必定落得个可悲的下场。你可以用出吃奶的力气来讨神的喜悦，亚伯拉罕放下了他的一切，但那根本不够。神称他为义，单单是因为他同意神所说的，他信神。有一个人到动物收容所来领养一条狗，这条狗的记录上写明，这条狗专门喜欢抓破地板，咬坏玩具，还常常咬街坊邻居，是条出了名的恶狗。但你还是决定把它领养回家。等到它第一次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会抛弃它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你领养它之前已经知道它的德性了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你决定要它了。等你花了那么多的时间、精力把它领回来成为家里的一员，你也清清楚楚地知道它的本性。难道这时你还会抛弃他吗？不，你不会的，因为他是属于你的。神从头开始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， 你不要以为你露出了真相，他就不再要你了。假如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就为你死了，你以为他会不管你了吗？你以为因着你的失败，因为你露出真相，他就不再把你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了吗？当然不会。亚伯拉罕一再地露出他的真相来，神单单因为他相信神，信靠神而称他为义。这就是福音的荣耀，神称罪人为义，唯一的要求，信心。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尽管你不义，是个罪人。这就是福音的荣耀，荣耀单单归于神。这就是宗教改革所找回的真理。所以，你们当到神这里来，敬拜他，认识到你被神接纳为义人，不是因为你已经是义人，而是因为他通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称你为义。